我一辈子是教导学生的，从小小的孩子两岁在教堂里，一岁多就看着，其实呢刚生出来的孩子，我就会跟我教会的姐妹弟兄们告诉他们说，有一些最基本的原则，你只要守住那些原则，你的小丁丁就成为祝福你的家人。然后一直到大学生我都教过，所以每个年程的孩子，感谢主，上帝预备我有那些经验。我今天要跟你们大家分享的，因为是当初慧馨跟我讲是福杯的妈妈，福杯妈妈组，我第一个想到是福杯满意。我的名字叫吴阳美珠，因为我的老公姓吴嘛。那我们台湾的人呢，嫁鸡随鸡，嫁姓吴的就姓吴。我跟我老公讲说，感谢神，你不是姓赖，要不然我真是赖太太，我从头赖到底，就赖给你了。我对婚姻也很重视，我觉得说一个幸福的家庭最基本的单位是从夫妻做起，不是从你们的妈妈了爸爸了，那个是原生家庭，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是从夫妻圆满的生活做起，应该讲说夫妻学会跌跌撞撞中大家越撞越圆，到最后呢大家都是圆滚滚的在一起生活，而不是顶撞的过日子。有了好的夫妻，父母就可以开始说，我们来培养孩子，培养敬虔的孩子，要孩子能够敬虔，能够健康的成长，从父母做起啊。所以你今天呢听啊听啊，如果我讲说好像我们自己要先改啊，请你原谅，真的是那样子。不是你回去啊把你的孩子毒打一顿，或者呢回去把他怎么训他们就会，不是，他们看到你，你回去跟你的老公讲啊，我学到一套新的，我从前被孩子气得一塌糊涂，我现在可以不用气，我现在知道怎么样和气的跟小孩子，我们可以妥协，我们可以谈。所以我讲福杯满意的妈妈，不是因为说你呢你的杯子不满，我们每一个当妈妈的，神很看得起我们，所以给我们小孩，他知道你可以管教，他也知道我们必须学习。所以不要以为说学习就是没面子啦，搞不好所以来上课啦，没有，恭喜你，你很勇敢的说我需要学习，然后这个老师母是从老经验中间呢，我的跌跌撞撞的生活里有一些例子可以跟你们分享，希望你们可以避免那个没有必要的痛苦的那个时刻。福杯满意的理由是因为神的旨意是要让你的生命是过一个福杯满意的生命，不是像个乞丐那个样子到处拿个半杯子在那儿晃啊晃的，他要多多的加添给你，神的恩典要多多的常常的充足在你的生活中。腓立比书里头也提醒我们知足常乐，这是神的本意，他充充足足的要供给给我们，他不吝啬，我们信的神是不吝啬的神，但是他也要我们学一个心态，那就是依靠他，仰望他，知道他会怎么样的照顾我们。我先问一下在座的，你的孩子是三岁以下的，你有孩子是三岁以下的请举手。三岁以下，恭喜你，你在跟他一起成长。三岁到六岁的孩子是三岁到六岁，哎呀真有福啊，因为呢他们进入另一个阶段。七岁到十岁左右的很好，你们这个教会真棒啊，很齐全哦，很有福的教会。我们现在来讲下一个阶段啊，11岁到15、6、7、8的。11岁到15、6、7、8，恭喜你，你现在呢是真是上了一个很重要的战场，你的孩子需要你做他的教练。那我今天呢，如果给你的例子不是这样全面的每个年龄都包括在里头，待会儿 问问题的时候，请你举手。好，我如果没有点到你希望听到的，请你告诉我。啊，下一个重要的问题，已经信耶稣基督的，请举手。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请举手。Yeah!Great! 棒极了。好，那我就那神的话我可以跳得快一点哈，我去让牧师师母跟你们解释神的话是什么，但是呢就是让你知道那个神的本意。好，我就不解经。婚姻关系，你惊奇不惊奇？真正的你侬我侬，人家讲我们好的要命的婚姻呢、啊、8%而已啊。那你说那这个不都92%的人不都是坎坎坷坷吗？是的。所以如果你的婚姻基本上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圆满，我们先不怪任何人，你啊，欢迎你参加进入行队，我们都可以学习，我们都可以改进啊。那原来呢，婚姻是一条不归路啊。我常常我们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们一定告诉要结婚的这一对新人讲说啊，恭喜你，你们现在啊开了一部爱的跑车，要上高速公路了啊，可以直飞天庭。是因为这一条婚姻的高速公路没有出口，也不能回头，就这么窄窄的，你的车子就是在那里呢，你只能向前走，不能向后退，更不能说我放弃。没有，婚姻就是这个样子的，是一条不归路，你一旦进入，你尾声到底。同时呢，要记住说，人的家庭，你们的家庭，我们的家庭，家庭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的场所。不是只有你老公啊，那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啦？啊，都是他害我了，不是啦。其实说，我们可能大部分人都被撒旦骗了，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要在家庭里学会紧抓着神的手，然后呢，我们要男女相守，也是一种需要去学习的艺术，因为呢，没有两个人一模一样，所以能够相处是学习来的。你们可能都听过这些男女有别啊，然后像说男人如水牛，女人如蝴蝶啊。然后我不是最近这本书叫Men are from Mars， 男人是从火星过来的，女人是从金星过来的。他用这两个不同的太空的星呢，主要是讲说男女不同了，你只要记住，你的老公就是跟你不一样了，男人呢是出去为你打一场征战，为了要赢得你的。我们女人呢，不是说我们也去跟他打仗，不是，我们是需要有浪漫的爱情来追着我们，来随着我们。男人什么爱情啊？我就是去了，我要照顾你，我打一场战争，我为家庭拼命的。我们女人就是跟男人不一样。男人会问你的男孩子最重要的问的是，妈妈 am I good， 我行吗？妈妈你看我，你看你看你看我。我们女孩子是怎么样？ am I lovely， 妈妈我有没有很可爱啊？然后就转两圈，抛抛拳就飞一下。男孩子他不会转圈的，他问你我刚做的你觉得怎么样？妈妈你有没有注意到？所以男孩跟女孩从出生，这个是神造我们，从出生就不太一样的啊。我很快的，这些都有圣经的根据啊。上帝要我们女人呢跟男人是不同，可是又要互相的能够搭配啊。我说搭配啊，是啊，爱、顺服与尊重、敬重是同时进行的。这些你要精简，你待会儿再去抄啊！你要好好的把圣经打开来研究一下，我们夫妻关系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有人讲嘛，哎呀，这个我的先生啊，在家就是他，你跟他讲什么他都对。我说那个那样的丈夫啊，就是狼头了。 他做头没错，我们要老公在家做头，但是呢他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对，他是只有他说他只有他是绝对的对，他叫狼头。可是丈夫呢用圣经打妻子啊，每次都是引经据典的，然后说你错了，这个叫拳头。有时候真的拳头就出来的不行了，这个都不行了哈。然后呢丈夫爱妻子呢就像基督爱教会的那种丈夫那种爱，我们叫羊头。他做头可是他是羊头，他是愿意为你牺牲的那一个家庭的头啊。妻子呢那讲半天丈夫，这我希望我们的丈夫不是狼头也不是拳头而是羊头。那你呢，你是谁？你是个羔羊，你是个顺服自己丈夫如同顺服主的那一位羔羊。美满婚姻我上一堂讲过，好，所以我就带过而已，只是我为那些没有听过的人请你看，但是我要很快的带过。一个美满的婚姻是要互相相爱相许相惜相敬，成为双方家庭的祝福。我们不是来比赛，不是看谁家比较疼我，你们家比较疼我，不是那样子，不竞争。更重要的，你们我们都是妈妈级的，我们在这里呢是养育健康优秀的下一代，成为敬虔的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是养育儿女是需要牺牲的哈。美满婚姻还需要，基本上我会讲说我特别注重就是两个成熟的人，那我们待会再来看什么叫做成熟的人，然后两个独立的人，两个能够独立站起来离开父母与配偶结合的独立的人，然后两人要成为一体，我也会多解释一下。然后第四点，婚后结婚以后仍然要刻意的继续营造你的婚姻，不要说啊、哦，我现在有孩子我太累了哈，然后怎么真的是慧心每次都讲哎呀，要做好妈妈，做个喜乐的妈妈，我一定要睡眠充足饭吃得好，不是孩子乖哦，是我自己，我要睡眠充足饭吃得好，然后能够休息一下，然后充电了再来啊。所以呢我们要学会说结婚以后你的婚姻关系是需要经营的，你不要把它放在 autopilot， 我们已经结婚了嘛哈，长期饭票拿到手了啊，不必再努力的注意自己穿着怎么样，讲话是不是合神心意的那种，是还要继续要哦，而且要学习的更妥当的方法来跟我们的丈夫相处。两人成为一体，我从这儿讲起，什么叫两人成为一体？妻子不是丈夫的复制品，你不是他的 copy， 你不是他的复制品，两人要像电脑的软体跟硬体一样的能够互补，光有电脑没软体有什么用、哦、我拿着软体在这儿，谁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处，除非是放在电脑里头、哦、你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是相辅相成的、哦、我们做妻子不必要跟老公争他的职业他的位置，他是头，不是我也要跟他一样的头啊，那就头碰头你就完了，不是，不用担心这个，你有上帝要你做的做妻子的角色啊，两人建立一个表扬福音的美和福是两人一起的。我现在要讲独立啊，独立走向独立呢是要成两个大人，我现在要讲大人不是年纪的问题，是你的成熟度。一个独立的人是经济上能独立啊，我曾经看过那种，因为我的教会在服侍在芝加哥的教会大部分的成员是从中国过来的，然后他们前一阵子都是只有一个小孩的制度，因此所有的孩子大部分尤其最近的孩子到美国来求学的还富航的很多、哦、妈妈都跟过来还帮他煮饭哦， 然后呢一到什么钱也没赚，先买一部全新的跑车。我说你还有一个孩子来问我们，我跟某一个女孩子很有兴趣哦，想要跟她结婚啊。我说你的钱哪里来？哦，我爸妈都帮我预备好了，我们家也买了一个房子了，就是要为了娶妻子要用的。我说对不起，你没有资格结婚，因为你本身没有经济能力。我会这样讲，你自己不能照顾你自己，你没有经济能力，你哪有可能养你的妻子？他说没问题，他去上班啦。我说这更不行啊！所以所谓的要独立，第一个经济要能独立，思想上能独立。我那天在这儿讲了一个例子，说你的右手是妈妈，左手是妻子啊，紧急关头你要把必须牺牲一只手，你要牺牲哪一只手？把妈妈牺牲掉，把妻子牺牲掉，都不是，对不对？因为不应，那个问题根本就不对的问题。你的妻子是你的双手啊，你哪一手都不能割的。那你说那妈不是很重要吗？啊，对了，妈很重要，那是你还没结婚以前，那是你还小的时候。你现在大了，你现在大了，你是成人了，你要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我没有说我没有说不爱父母，我没有这样讲。好，下一个是情感上的，情感上的独立，自己的情绪要自己负责。我们最常听到的婚姻关系中间家庭搞不好，不是孩子害我，我们做妻子就是那个死对头，哎，都忘了当初跟他结婚是因为爱得要死要活才跟他结婚啦，啊，怎么结婚没多久就成为死对头了？不是别人的错，是我自己的错，我要从自己改变起，要拥有那一个责任，说是我自己的问题自己负责，接受父母优良的传统。我没有说全部照清单收下，优良的传统啊，主动关怀，感谢父母。上一堂燕谷问了一个问题，那是抛砖引玉的问题。他说如果婆媳间关系不好的时候要怎么样，我说如果我们记住是双方家长，我们都要感恩，然后照顾他们，不会有婆媳问题。会不会有意见不同？不要讲你跟婆媳不同，你跟你老公都会有意见不同，对不对？所以呢，问题不是婆婆，是你自己，是我自己不知道如何来面对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因为主要的不是讲婚姻问题，如何改进你的婚姻，那就是明天我会用我个人，明天呢是在恩典中成长的夫妻关系。我们今天呢，我们来整小丁丁。好，我要讲成熟，这个是我认为很重要的，不论是跟孩子的关系，不论是跟你老公的关系，或者甚至你跟你自己的关系，你知道你都不喜欢你自己，你要叫人家怎么喜欢你？我们常常以为跟人搞不好都是别人不好，其实呢，一个成熟的人，我有三个基本的阶段。第一个红色的，跟年龄没有关系哦。我在国内曾经做辅导，有一个老弟兄70岁跑来找我，他呀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跟我讲，他说你知道我的妻子他我说你跟他结婚很久，是啊，从头到尾就这个一就只有这么一个妻子，那我说你的问题呢？他就是他不懂得我，哇，70岁的人啊，今天还来跟我讲他不懂得。我说到底出了什么事？我的妻子每天早上醒过来就在那里哦，就在那里，他说是灵修了，然后就叫我说不能来吵他， 然后呢，我就看他在那里一面唱诗歌啊，一面读圣经，然后呢，我不晓得他在祷告什么。哎呀，我实在不行了，我就到他旁边，我走到他旁边走过，我明示暗示，他都不看我哎，他就一直，我说那多久呢？他就这样子哦，早上起来搞个三四个钟头。我说你找他干嘛？他说我饿了呀。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拿起来跟你的妻子讲，请你先把我的早餐弄好，你要在那儿灵修你可以灵修，我可以我自己吃早餐。他说他跟我结婚这么久，他应该知道。我问他，他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吗？他怎么会知道你的需要呢？他从来，他说我从来不跟妻子要求什么。说不是，你从来不会表达你要什么。所以呢，你注意看，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自己，第一个成熟的阶段是能够学会信任别人。昨天我们有这个小宝贝送过来我家，那个师母的宝贝三个月送到我家，然后呢，就是要他抱着他，让他感觉被抱的那个安全感，他没有挣扎。然后后来他累了，他要睡的时候，因为他听到我的心脏的声音，我抱着他，后来呢，我就这样一躺下去，把他放在我的肩膀上，人家马上闭着眼睛就睡着了。然后就睡了一大觉，我说哎呀乖孩子，我说慧心，我们又可以谈话了。他睡他的，我也讲说不必那么小声的讲话，因为小孩子啊，你就是正常的讲话他照睡不误。第一个他学会信任，这个是所有的婴孩必须学的，他信任你，一看到你啊，就乐的，就只是不会告诉你有多高兴，所以呢手踢脚踢的，因为看到你好高兴。学会信任，有需要的时候他学会接受，然后呢他还可以被爱，让人服务，他都不会害羞诶。他要睡觉他不会说哎呀不好意思哦，吴师母年纪那么大，我还要他这么辛苦哦，那我就来啊忍耐一下吧。他才不忍耐，他哭啊，哎呀哎呀哇哇，那我说好，你就是累了睡吧，哄就睡着了。他不会客气，那个最基本的小小孩他不会客气的啊，然后呢从各种不愉快的情绪里他在那里哭，因为他不舒服啊，一倒下去睡着就好了，他可以走得出来。我在喜乐妈妈组那里讲说，神给我们造了一个喜乐中心，我们有能力可以从痛苦中走出来，有那个能力，可是我们要学怎么走出来。所以我们教小孩要让他们知道怎么回到正常的喜乐的情形。比如说慧心的孩子那个老二Ben 呢，他现在两岁半，我发现他有效的得到爸爸尤其妈妈的注意力是什么。他说如果是要喝这一杯，我要喝这边嘛，我要喝嘛，我要喝嘛，我妈妈我要喝嘛，要嘛。我跟慧心讲不要去，等他安静下来，你问他有话说吗？要嘛，我听不懂你讲什么，有话说吗？我要喝，哎，好极了，你这样子的讲得清楚我听得懂。好，你要妈妈帮你忙，因为她可以自己拿，你要妈妈帮你忙拿喝吗？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教小孩子，是在你手中像一块神给你的礼物的面包也好，泥土也好，你要懂得怎么把它捏。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教小孩子从不愉快的情绪他可以回来，他只要吃饱了他就快乐了啊，他需要你抱一下摇一下，好吧，把他抱起来摇一下他就行了。这是每一个人的最基本的需要，是被爱跟被接纳。我吵你也不会骂我，因为你在体会我的需要是什么，因为我还不会讲话嘛，我还讲不出来嘛。 第二个阶段成熟，情绪上成熟，能够拿捏自己的是可以表达自己。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你的三岁、四岁、四岁的孩子上学，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左右脑合并在一起，能够学正确的学习讲话，能够告诉老师他需要什么，所以能够表达自己是第二个阶段的成熟，可以呢照顾我的生活。我注意到慧心家的老大，我是住在慧心家，真是麻烦他们，人家照顾两个小孩还得照顾这个老太婆，真是的，我很感恩。但是因为住在他家，我有机会观察他两个孩子的生活模式。那个五岁半的 Albert， 那个伯谦啊，他要吃，他要喝一杯牛奶或者要吃什么东西，你不用叫他，他自己就开冰箱啊，然后呢去找饼干出来啊，人家都不会，就是会找，不像那个小弟弟，你来服务我，你来服务我。所以第二个阶段的成熟是会照顾自己，到某种程度会照顾自己。第一个阶段的成熟不会照顾自己，也不会讲，不会表达，要教你的孩子表达他要需要，他的需要，他的感受，你一定要教。这些字眼都是学来的，不是说天生他就会有，好，所以要教啊。第三个阶段的成熟啊，在这里呢是可以听别人讲什么，他可以开始听，学习听人家讲，而且呢也可以了解别人，跟人有比较有深度的交往。因为小孩子最早呢自我中心嘛，我你要满足我，哎，好不容易学会的还是照顾我啊。现在我就注意到我们可以教我们的孩子慧心会问那个伯谦，你有没有问一问奶奶要不要跟你一起吃什么，你愿不愿意跟奶奶分享什么，这就是跟弟弟分享什么，这个开始要学会照顾别人，这就成熟的另外一个阶段了哈。所以呢不但可以照顾别人，还使得两个人都得到满足。比如说他今天早上伯谦说他要玩什么游戏，他发明了一个游戏啊，吴奶奶你要不要跟我玩游戏，我说我今天我这个时候我不能跟你玩，我另外一个时间我可以陪你玩，他可以接受，好，好，这叫成熟。好，我也能够让你感到满足。我做错了，我负责任。你怎么可以打弟弟啊？你为什么打弟弟？我们搞清楚了。你打了弟弟没有？有，那你怎么办？是我的错，对不起，弟弟，请你原谅我。这个是哥哥该做的。怎么他怎么学会教啊，被教来的哈。然后呢不但自己负责任，还学会呢不被别人侵害自己。我今天大清早起来五点多我要去洗澡啊，我们的伯谦啊什么时候不醒过来，他五点四十分醒过来。所以我跟他讲说，哎，伯谦我要去冲个澡。他还很可爱的提醒我，师母奶奶你洗澡的时候你要记得关门，第二个没穿衣服你不能出来。是不是成熟到第三个地步，要照顾别人啊？所以呢我可以以我的方式活出我心灵里的神给我的那个真我是什么样子。这个时候的成熟度，我会告诉那一些年轻人急呼呼的想要找男朋友女朋友的，我都会问他们，你说你能够照顾另外一个人吗？你要去跟人家约会，第一个你有没有钱，没有跟我爸拿钱，我说你不能去约会啊。第二个啊，那你要怎么去？哦，我叫我妈开车去，叫我妈接送，我说那你也不能请人去，要么你就走路，然后把你自己的零用钱拿出来用。然后你要带他去的地方，你说我们要去吃冰淇淋啊，偏偏这个宝贝女孩子吃了冰淇淋就长痘痘出来，他说他不要吃冰淇淋，你能接受吗？ 这叫成熟度啊。所以啊，在这里我一般的讲，要结婚是要到第三阶段，我们自己来想一想，我的成熟度到哪里？这些态度、成熟度都是慢慢学来的。然后呢，好啦，结了婚啦，那就生小孩啦，那当父母，哇，这些要更成熟。所以恭喜你们，你们已经到了下个阶段了啊！你们到下个阶段是什么？我愿意牺牲。你有没有觉得生个小孩，你真是面子都没了？啊，什么洗澡啊，一定要穿好衣服才出来。如果你的孩子在那儿瞎哭的时候，你蹦的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呢，你有了孩子呢，就要睡觉，他不睡。做父母，第一个条件是你愿意牺牲，你愿意牺牲才有资格说，我们来考虑要生小孩。啊，不但牺牲自己，还要愿意照顾儿女。你照顾一个同年龄的可以好好谈啊，我们来跟那个三个月的我们来谈谈看，更不可能，更不可能。你就是牺牲，还要认识了解他。所以做父母要学的是懂得怎么保护，怎么服务，并且要享受家庭之乐。拜托你们不要觉得我真的好苦啊，我不知道苦到哪一年，你知道吗？我妈说啊，你永远是我的孩子。我跟我妈讲，你真辛苦，你把我坑在你的肩上又坑到什么时候？没有啦，到一个程度你就要放我去啦，我就是一只风筝了，我飞到美国了，你看也看不见，你不用替我担心。他说不行啊，做妈的就是做妈。我说好吧，那你就继续，你不要担心，你就关心可不可以？关心跟担心是不一样的。所以到今天我的妈她已经去世了，但是这之前她没有忘记要关心我。我相信在座的没有一个妈妈说不关心自己的儿女，但是不用担心好吧，我们来学不担心啊，全心全力的照顾儿女，为儿女找属灵的长者和同伴，并且呢帮助孩子从困难中，要学会从困难的情绪走出来啊。我们这个 Albert 啊，这个伯谦啊，我现在跟他讲说，我要你来照镜子，你嘟着嘴巴那个脸，不高兴的脸是什么样？我说我不喜欢看了，这个让我看了我也很伤心，因为你是一个快乐的孩子，所以我要你学会变脸。哎呀，去看那一处啊，去吃了那个海底捞的饭，可真有效啊！我们都学会变脸啊，所以呢，你要变个脸，那要怎么变脸？就是你心情要好，但是呢，你要教他具体的是什么样子，就是变脸的样子。所以呢，哎，果然他可以做好。学习不良的，做父母学习不良的后果是家庭关系的疏离与冲突，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的一个现象。我希望不是多谈那些冲突。孩子爱爸爸，孩子也爱妈妈，我们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啊，是爱孩子的爸爸或者妈妈。你知道我们讲说，哦，孩子啊，我多爱你啊，可是呢，你看到你老公你就不行了，你的儿子眼睛很雪亮。最好的礼物是你们做父母的关系非常好，不是给他很多玩具，最好的礼物，最好的玩具就是你。哦，你到店里去买怎么样也买不到像你这样可以花招百出的啊，随时可以应变的妈妈。你是他最好的玩具，但是最安全的是因为你跟你的先生关系那么好，你们的关系是以爱为连结的关系。成熟的父母养育出健康的子女，你自己还留在那种不会讲话，不会表达你的情绪，每次让孩子一生气，我被你气死了，我就是这样，你怎么这样子，你怎么老是让我生，真是气死了。有一次有一个孩子，我教会的孩子，他跟我讲说就是像这样培训，一个那个可爱的孩子就讲，我妈妈就是那样讲欸，可是她都没有死欸，因为妈妈全部只会讲我被你气死。 我说不行啊，你要来学会说你这样做我会不舒服。像昨天我们在那大人讲话，我们的博心呢就到沙发椅上跳。你当然可以讲你不要跳，不要这样讲。我说博心，你再跳下去师母奶奶会很紧张哦，万一你跌倒了我会很难过。他马上就不跳了。不用讲你不要跳，你让他知道你什么感受，你有没有跟你的感情连上线，你会表达你的感情吗？还是只是一天到晚都气死？我们要学，好，我们学，我们要懂得怎么欣赏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会问你，爸爸妈妈，你真的了解我吗？我哥哥是那样子，你一样照抄，老大照书养，老二照猪养，然后就越搞越糊涂。你真的认得我吗？你说哥哥都把这个喝完了，弟弟你也喝完，你也喝完，人家弟弟就不是喝的那个样子的嘛。你知道那个慧心家里这两个孩子，老大是很重睡眠，他一睡可以睡得很久。老二啊，每天早上都很早就起床，而且人家很固定的很早起床，他睡眠比较没有那么多，但是他需要睡个午觉。老二呢，看到什么东西都爱吃，老二是以吃为他的喜乐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从东山啊带了一些鸭头嘛，人家讲东山鸭头很有名哦，我带了一些鸭头到慧心家，我在那儿啃鸭头，他看一眼他说我也要啊，人家就努力的啃哦。你吃什么他就要，你老大他看一眼你给他面条就是他对吃不是他得到喜乐的一个方式。所以你们大概也知道有五种爱的语言，有这本书已经很老了你要了解你的孩子怎么样才是真正的会从你身上感觉到爱香满满。我就跟慧心讲，你这两个孩子根本不一样的，不相同的孩子，可以的，他们可以不相同，但是你教导就是要看个人的不同所以我们现在讲说这五种爱的语言，我就跳过去了，因为我看你们都点头。我们来从个性孩子的一个孩子的个性来讲，我们一般会讲说啊，那个小时候呢就已经定了，就已经他的个性怎么样就已经定了，或者我们中国人会讲说啊，他天生的就是那个样子，他天生的就是这个样子，天生他就是一个很激进的，或者是一个很低沉的很温柔的，他的个性是神给的。你知道吗，我们可以改一个人的行为，你只能稍微的想要影响他的个性，可是你真的要改他的个性，保罗就是保罗，彼得就是彼得，约翰就是约翰，搞半天跟那个耶稣在一起那么多年，还没有说保罗变成彼得那个样子，没有，他的个性不同。然后我们想说三岁定八十，我们讲这个三岁定八十，特别的从大脑研究来讲是有道理，因为从生下来到三岁，孩子的左右脑没有合并在一起，然后他所学的，你不要看说他不懂啊，他这个年纪太，他反正不记得，都有关系。牧师跟我在做一些辅导的时候，常常出的大人时候出的问题是在小时候家里的影响，他搞不清为什么，他只知道那件事情就一发生就好像触到他的红钮一样，他浑身不舒服，结果搞半天是什么，小时候被父母遗弃啦，或者呢被送到姑姑啦，或者奶谁家里去养，根本不在父母身边的。不要小看你对你小丁丁的影响，你怎么抱，你怎么在他耳边说轻轻的话，你怎么吹他一口气的在他额头上跟他玩，都留下印象。三岁以前，我希望所有的妈妈们愿意牺牲的说，我花多一点时间培养我的孩子， 花多一点时间，前三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本性是难移，但是呢，我所谓的江山是行为。我们要来教我们孩子的是使他的行为能改变。你不喜欢他这样子讲话，你不喜欢他讲的那一些话，你要改。你不是不喜欢他，他跟他的行为是两码事。好，记住这个基本原则，他是跟他行为不一样。箴言讲嘛，按天性来培养我们的孩子，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你就按照神给他的。我爸爸跟我讲说，我小时候，人家所有的一般的女孩子扮家家伙，他们在扮家家伙的时候都会做什么？扮新娘子啊。或者呢煮饭啦、或者会去买东西呀、我爸说我从来不买东西，也没扮过新娘子，我都没当过妈妈。他说看你从小每次要扮家家伙，我就把所有玩具都排好，然后呢拿个筷子，就像藤条，然后就在这些玩具面前就一个一个，有没有听清楚？我这样教你要听话，你要不要了？我爸说哇，这个将来长大肯定是当老师啊，一点都没错。注意看你的孩子他是哪一个样子的。我们讲性格跟行为模式，性格就是神给的，你是什么样子的。我这个我不要花那么多时间讲，我让你知道你的个性是什么样子，跟你的行为模式出来表现的是有关联的哈。步调，有些人就是你做事你是这种个性，但是你的动作快或者慢叫步调哈。所以我用这个跳过去，这个最简单的一个图你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我们讲步调是快步调的或者慢步调的，你做起事来动作很快的或者是慢条斯理的，我们讲那个慢郎中或者急惊风，他就是那样的。你要跟一个急惊风的人讲说不急不急，他怎么急他这就不行了。我呢做事没有那么快，但是呢我也不是真的慢郎中，所以我年纪越大，我学的第一件事我要训练我自己。辛苦两个很靠近的孩子，我要告诉我自己不急不急，不要人家告诉我，我告诉我自己我要下楼梯，我自从我的膝盖受伤以后，你急也急不来 啊，而且我不能像从前年轻时候就一脚一脚的蹦蹦蹦蹦蹦蹦蹦下去，第一个我不能奔，第二个我不能跑，第三个呢我不能一次一只脚，所以我要告诉我自己不急不急，每次下一只脚停着一个台阶，再下一个停一个台阶。所以呢我们要认识自己，也要认识你的孩子，他是快速度的孩子还是慢速度。然后还有一个，我不是事物导向的人，我是人际关系的人。我的先生是他是快步调又是事物导向。我举个例子，我们现在要出去了，他说再有两分钟我们要出去，还不错，还跟我讲有两分钟还有两分钟，这也是我训练他，然后他训练我，我们得到的协议。两分钟我们要出去了，然后呢他果然呢又很快确认好了，好了要走了。我急的，尤其我们带小孩这什么叫两分钟，我尿片还没放完我的尿片那个小孩要喝的牛奶也没，还有我的这个包包还没整理好，我就很急了。我就很急，而且呢我还要跟小孩子讲你好吗，你这样行吗，不急不急，我们就这样子慢慢的。我的先生呢说出门就是出门，他是事物导向的，我是慢一点，但是我是人际导向。你注意看在教会里的人，有些人讲再见可以讲50分钟还讲不完，然后你的孩子就说妈妈你不是说要走吗，对哦。这个跟个性跟行为的速度有关系，你观察一下 你的孩子是什么样，你先不要每次都快点快点快点，你看看你的孩子是什么样子的，先观察一下。有些孩子哦，吸奶就吸很快，像我的老二，呼一下子说他饱了啊，老大吃个奶吃个一个半小时啊，好不容易喂母奶，你吃一个半小时，感谢主他是老大，要不然你什么事都不能做啊，老大吸奶我就很有理由，我什么事也不能做嘛哈，对不起啊先生啊，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啊。老二的时候你不能，我如果我的老二是吸奶吸一个半钟头，我老大在那儿我怎么办呢？哎，感谢主，上帝呢就给我老二是吸奶吸得很快的，吸了呼噜，然后还吵说我的奶水不够。我说对不起，这个全部我都给你了，你在那吵什么？后来就干脆也给他那个 formula 啊补一补啊，因为呢，他吃的方式不一样，需要的量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不能说，哎呀，生这个孩子真是麻烦啊，怎么样？不是。他如果像他姐姐就好了，也不是，拜托，我不要我的儿子像女儿，对不对？儿子要像儿子嘛，男生就是男生啊。所以我用这个呢，让你们做一个参考，你要注意看你的孩子基本上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孩子啊，要真的要认识他，要了解他啊。我们发现要看我这个孩子是他的爱的语言是什么，有时候很困难，因为你跟他太靠近，他黏着你，你以为他爱的语言就是要跟你肢体相处，结果呢是因为他很小，他走不到哪里去，他一定要你抱嘛。你不信你再大一点你试一试，他说我不要你抱。你要发现他真正的他的肢体语言，给他一段时间成长跟成熟，是操在你手中，你教他怎么样应对那个环境哈。所以下一章就快一点了。赞美你的孩子，拜托拜托，赞美不嫌多，就怕你太吝啬不肯讲，什么都可以赞美啊。我们不要孩子放弃上帝造他的那个独特的自我去做另外一个人。我会跟这个孩子讲说，哇，你看你的头发长得好多呀，好可爱呀。然后那个没有头发的并不是他不可爱，你说哇，你这样子呢，你妈妈帮你洗头可快嘞。你要能够对任何一个孩子，对你的孩子尤其是能够找到他让你赞同的，每一个孩子都有。我现在在慧心家跟伯谦做的一个最大的事情，帮助这个孩子认识自己，也帮助家长怎么样鼓励他从这些好的方面来培养他继续成长。我们说要教孩子啊，要有美德。什么叫美德？这个是空谈。什么叫美德？哦，你要他跟弟弟分享东西，那你就讲清楚嘛，不要用那些抽象的东西来套孩子啊。你们如果想知道说那个，我现在伯谦跟我，因为他看的《三国演义》的那个卡通片啊，他有一天啊，大概是我来的第一天还是第二天，就跟我讲说啊，不晓得在讲什么，有锦囊妙计。我就才跟他讲说啊哈，我跟你，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囊，锦囊妙计，那个里头要放什么？要放说跟你的行为有关系的。每一次抽一个签啊，他问我说，我知道我知道，第一个你能不能教我妈妈的妙计怎么处罚我。我跟你讲，我们的孩子对自己的要求很高的，你们不要以为他傻傻，他就是故意让我生气啊，怎么他知道你希望他好，可是有时候就是心有余欲力不足，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老做，连保罗到老了也讲那一句话，对不对？所以他在学习中嘛，啊，他想的第一个是教我妈，给我妈一个妙计，怎么样来处罚我。哦，想了很久哈，哦，想了很久，你做什么事情要受人处罚，那要怎么处罚你，这些都该谈的。但是呢，我说伯谦，我注意到你今天你跟弟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那个行为是可圈可点的，我一定要师母奶奶要鼓励你。然后我怎么鼓励你？他说哦，你可以给我什么什么什么。小孩子知道他要什么， 所以呢，我们像搞半天啊，那个处罚的里头好不容易有三张纸，那个要奖励的不是只有一个袋子，已经做到第三个袋子啦。每天我都会讲，你昨天我注意到你做什么好的，因为我要鼓励他继续做那个好的行为。然后给的奖品啊，不要每次都花很多钱啦、啊。有一天那个鼓励的方式是妈妈要啊，我说让妈妈选择一样东西鼓励他。妈妈呢也正好家里有汤圆。他就说哦，原来哦，我们今天抽到的这一只，那伯谦，你这个上头讲妈妈选择给你一个奖励，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哦，他好了，想是什么东西。妈妈从冰箱里头拿出来，我现在就可以煮你爱吃的汤圆。耶，他就乐的，本来家里就有汤圆嘛，不必一定要是一样样出去外头买啊。所以我们要训练这个孩子平衡与生俱来的优点，过一个平衡的生活，认识自己的优点，然后呢缺点可以改，缺点可以改，可是从优点下手。我们最常犯的毛病，做妈的做父母的，我们讲说你这个，你看我这孩子调皮捣蛋，不是啦，我每次都说他呢精力充沛嘛，我不讲说他是调皮捣蛋不好教的孩子啊。你说他坐不住的，就在那里滑来滑去这屁股怎么在摸油啦，不是啦，人家是有活力的孩子啦，就是你做妈的不知道怎么运用他那个活力去达到他要做的事情啊。然后你看我最常听的，我这孩子很胆小啊，有没有？我孩子很害羞啊。哎，拜托你把孩子带到我面前的时候，请你不要讲那种话，因为你这样讲啊，他就真的越来越害羞，然后越来越胆小。因为妈说我胆小，所以我就朝那个方向走。你说你看他都仔细的在观察，他要先听你说什么，然后考虑怎么回答你。他不是胆小，他要 make sure 你是一个安全的人，他可以跟你在一起，不是吗？你难道要把他随便丢给一个陌生人，就说不必胆小，去吧，去抓蛇，才不会呢，是不是？所以啊，注意你说的话，你说的那个负面的话最好不说，你没有正面的话可以表扬你的孩子，你最好不说。然后你就要开始注意说，我的孩子可以从正面的跟他说什么。你看啊，我这个孩子啊，做事情啊，就是坐在这里他很容易分心啊，也不专注啊。拜托，他说吴师母讲这个他为什么要专注，所以他又听不懂又没有兴趣的，他很好奇的想看看那边那个是什么啊，这边这个是什么啊，为什么那个孩子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好奇心嘛。所以看你从哪个角度来认识你的孩子，来表扬你的孩子，这是我们最常犯的一些错误。现在要开始讲管教，因为我们今天啊是到我们12:15要吃中饭，对不对？我要留给你们一些时间问问题。但是呢，从现在开始，这一些啊，就是恐怕很多人都是只是要来听怎么管哈，不是。前头你那些没有的话，你管这个没有用的，你变成律法主义，只会有这么多条，不懂得怎么爱。所以你夫妻关系要先搞好，这是第一个啊。你要成熟，我们还不够成熟的没关系，我们来学，我们自己做一个成熟的妈妈。我愿意牺牲，我会做错，我没有关系，我还可以再来重学。然后呢，好，我也要学几招怎么样子的跟我的儿女相处，不是要怎么样子的处罚他们。哎呦， what did I do? I turn it off? Yes, I did. OK, 管教我就简单的讲有放纵型。什么叫放纵型？从我的定义是不用管了，他大了就好了，他要做什么就让他做什么，没有规矩。他不认为没有规矩，他认为这样让他自由发挥，叫放纵型。专制型 什么也不可以，坐要这个姿势，站要那个姿势，你要讲什么话要怎么站立，你要说什么要怎么，什么都是他的规矩，这叫做控制。你没有让小孩子有机会能够独立给你意见。我最常看到的在慧馨家，小孩子有话说请说，你不一定要同意，可是你一定要让孩子请说，然后你注意听，他就真的叽里咕噜的讲半天。不要光是说乖乖牌的控制的像一个扑克牌的脸那个样子，不要啊。我希望我们学到的理想的那个亲子关系是用权威型，你有权威，但是你有仁慈，也有规矩。这几天啊，你们自己看那个哈，就是主要的是要你的权威，最重要的是训练你的孩子要顺服你。教书教小孩第一个功课是顺服，他一定要顺服你的权柄，我说什么就是你要做的。那你说那你这样不是控制他吗？没有啊，我只是洗脑，我只是呢给他们一个规范，在这个范围里头你就是自由的可以活动。控制型的是你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什么都不是，你一定要什么都要问我，然后我说可以你才可以。没有，我们要教我们的小孩子小的时候该睡的时候是要睡，因为他很小他不懂，他认为说你有纪律的把他送去睡觉，他成为一个习惯。一个习惯的养成是要6到12个月，1个半月到3个月，做同样的事情，每天都要改，每天他慢慢的成为习惯。你信不信今天才星期二，我的锦囊妙计是上一周开始，今天呢，伯谦吃完早餐根本没有想说一定要再去抽那个签了，他已经很习惯的，这个是我该做的，然后就去了。所以我跟慧馨他们讲，有些行为要改，可能要多一点时间，但是孩子一旦知道说这个就是你要走的，你要他走的路，他很快的养成习惯以后，你也幸福，他也自由啊。所以啊，我想起我这一次的 PPT 我没有讲哈，我没有放在里头。哎呀 ，Mrs. Wu， wrong button 啊。我要讲的是，如果你能够记住这个哈，0到4岁，妈妈，你是绝对的权威型，你是绝对的权威。你说我们要坐下来吃饭，现在是吃饭的时间，就坐下来。没有，我不要了，我明天才吃了，我不跟你商量。这个从什么时候教起？从生下来有规律的生活，我们每次这样做，他一坐下来，对了，妈妈说吃饭，你就是在赶快到你的餐桌位置就坐下来，然后我们感恩祷告。4岁以前到4岁，妈妈你是绝对的权威，请你不要啊。你这样吵那就算了，那就不吃吧，你这叫什么权威？不是那样子，你说什么他就要做什么啊。学校的老师第一个是有权威的老师，我定的教室规矩嘛，所以你家的家规是你要定。第二个，从5岁开始到差不多10岁左右，你做的你是老师了，你再也不能权威了。因为你的孩子一旦进到学校去，你们那个孩子大一点，有没有回到家说我的老师说，哎，忽然间你变笨了，你从前都是你对的，你的道理都对的，怎么一下就到学校去回来都是我的老师说，而且只有老师才对。你要变成老师。什么叫老师？ 老师呢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要重复你要他做的规矩，加上要解释，不是像第一期你就是做了，你能，我不能想象说跟一个一岁的孩子，我跟你讨论了，为什么我要你吃饭，你就要好好坐那里，你不用讨论了。四岁以前你该做，然后呢，五岁一旦要进入学校，你要做老师，你要耐心的开始会他问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所以你要能回答，要有理由，然后要耐心的一次一次的重复你教的东西。我们在学校里教书，没有说今天就教一次，明天来就考试，没有啊。我要从左边教，从右脑教，从左脑教，从头顶教，从脚底教，让这个孩子有整个人的学习的经验，以后你要考试呢，他都有经历过了，他容易记住。然后所以要教是要花很多时间。好，所以到十岁，我说到十岁，从前我们都讲说到十二岁，我那个年代啦，到十二岁，因为我们发育的慢嘛，你们现在的孩子发育的早，然后又是那个网络上头的那一些东西又那么多，所以就比较早熟。我注意到呢，差不多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你注意看看你的国小五年级的孩子，女孩子呢，开始要叫她坐下来，她坐下来的时候就把裙子弄好，然后坐好，然后就这样子看。男生呢，走起路来就开始要有大人的那个样子出来了。他在学习下一个阶段，我要成为一个成人是什么样子。好，所以你要耐心的教，耐心。你是老师，从十一岁。从11岁到18岁，你是个教练。什么叫教练？你教他练。什么叫教练？你的孩子是个篮球健将，你上去为他打篮球吗？没有诶，你要让他上去，然后他就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你千万不要说下来啦，儿子啊，你不要那么辛苦的去打球了，妈来替你打，你绝对不能来那一招。让他去打，让他有失败的经验，让他学习从失败中怎么站起来，那个叫教练。你可以纵观大局啊，一个篮球比赛的时候，你的孩子说不定是前锋或者后卫，你不管他玩哪一个部位，你就是在旁边看，注意看你孩子日常生活里他有哪些是跌跌撞撞，你要保持你的心是开放的，不要他失败了。我不是跟你讲吗？我从小就教你走路要注意看啊，他就是注意看路，结果撞到前头的人嘛。啊，现在的孩子啊，他不看路的，都是在看手机嘛。你不是教他注意吗？他很注意他的手机，所以车子来也没看到，拱啊就去了，对不对？你要怎么样？你替他走路吗？不是的，你要那个时候要教那种是从四五岁。到十岁是你怎么样你都要把那些规矩讲清楚。到了十一岁他出去仍然要那样玩手机，然后被车子撞了，你请你不要讲活该，你会说哦，你如果真的发生这件事我会很心痛，我会舍不得，因为你是我的宝贝孩子啊。所以啊，我现在我也不能到十岁了，十一岁啊，你还拉着你的男孩子的手过马路，人家会笑他，你一定要让他自己走。所以你在后头你就很紧张，我了解，我了解你的紧张。那时候啊，你要多祷告神啊，帮助我也帮助我的孩子。所以你是教练哈，我们就从说打球这个你来看教练是什么样哈。然后呢 ,18岁以后就是这个最后的亦师亦友的形状。你不在，是的，你是他的妈妈。可是你要学放手，你要放风筝让他去，让他自己去翱翔，也让他自己跌下去。我们在美国我们是这样讲，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投票是几岁，我们18岁算成人，18岁以下你触犯的法律，比如说你飞飙车闯红灯，你被警察逮到了，18岁以下哦， 如果警察把你的孩子带到警察局啊，你还得把他数出来哦。啊，18岁以上啊，他进去了，你可以不管，是他的责任。所以我都跟我教会的青少年这样子讲，恭喜你，他们18岁的时候我都替他们做生日啊，你现在是自由人了哈，你现在你要做什么就你可以不必跟你的父母讲啊，但是我跟你说哈，你逃不过上帝，他都知道，他也许会偷偷的跟你的父母讲，但是呢你最好不要做坏，因为你做坏啊，万一被逮了，万一被送到监牢里去啊，我们教会不会去把你数出来，你的父母也没有那个责任要把你数出来，因为你18岁就可以投票选总统，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叫成人。18岁是成人了，我们喜欢做的是，哎呦，我的儿子要结婚啦，我要帮他弄什么啦，又都是帮他负责到底啦，不是啦，我说让你的儿子自己负责，这叫成人。你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讲的那三个成熟的阶段，你到18岁你那个第三阶段你都不会照顾自己，还也要搞得人家都凄惨兮兮的，你没有资格有什么男朋友女朋友，你不会使双方都满足的。什么叫双方都满足？我现在跟你做朋友，我发现说我俩实在是不合，那就可以和平的分开。你知道我还要教我们的孩子怎么跟人家讲再见，不伤感情的怎么分手。哦，我没有讲夫妻哦，我是讲那个年轻人在那里。所以啊，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你有四个阶段当父母。然后呢，像我现在，我的儿女都大了，我是祖母级。哎呀，我到儿女家，我知道我是我女儿的妈妈，我是我儿子的妈妈。可是去人家家里啊，我是他们家的客人，我现在是他们家的顾问。什么叫顾问？人家家里的事，他不来问我哈，我也不顾。不要那么老鸡婆的，什么都要替人家，替他刷卫生间啦，洗盘子啦，不用啦。他没叫我，我如果愿意做我做，可是常常我们自己认为我愿意做的啊，反而成为他们的碍手碍脚的情形。什么叫顾问？他家有他家的家规，我一定要尊重他家的家规。他们早上，比如说早上要我哈，我觉得早上可以吃蛋糕诶，因为蛋糕里头有蛋啊。我的媳妇就说，怎么早上就吃蛋糕，蛋糕不是早餐，那个是他家的规矩。说我怎么样我都不敢拿蛋糕给我的孙子吃，他怎么求怎么哀，我都不会给他蛋糕，因为他妈说不可以嘛。可是我虽然有很好的理由说，你要他吃蛋很简单嘛，蛋糕里头就有蛋嘛。那是他家，我是顾问。管教孩子一定要感觉说是被爱被接纳哈，被爱被接纳啊。然后管教你要跟他讲啊，你要告诉孩子你要教他什么东西，所以沟通有好几种形式，你可以用口头讲的啦，你可以示范给他看的。你下次拿杯子，请你用双手拿，然后做给他看，这叫管教。他用一手拿，结果呢，所有都倒出来了。然后我们怀疑说，那你怎么这么不小心？没有，是你没教他。OK， 好，所以有好几种不同的方法，包括处罚。我现在要从这里，管教跟处罚有什么不同？管教是预防，是往后看。我们预防啊，就是这样往前看了、啊。所谓往前，就是。以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我现在避免那个要发生的不良行为，所以我来管教。处罚是什么？你看，我不是跟你讲，你就做了。往后看，已经发生的事情，你把它捞起来，然后要处罚孩子。所以要做的是管教。要不要处罚？圣经也讲要处罚，因为你讲了又讲，他不听的时候，那你就该罚了。管教四个原则，定家规、啊、然后、啊、赞赏好行为，这是一定的。你不能光讲你什么不对，记不记得我说哦，伯谦结果发现他的好行为多的要做三个锦囊啊， 要处罚的一个锦囊都填不满，因为想不出为什么要那样子处罚或者怎么样处罚。我们要知道他采取的行动一定有后果，我们叫做 A 跟 B。 他采取 A 的行动，这个孩子一定有 B 的后果，不可能没有 A 就有 B。 记住那个原则，你不能先给他后果，你要先有 A 发生了才有 B， 然后要持续的执行。这个讲起来简单啊，那可是我要给你一点例子啊，基本步骤，因为这讲起来就是这些细节的，你要呢讲清楚你要管教什么。我现在要教的是如何正确的拿这个瓷杯喝水，这个是我要管教的目标。你说吴师母，那一天在家里不就一大堆事啊，你一次只能处理一件事，不要把所有的一口气要全部教好，你先处理一个你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能够执行。你要写出来的是很简单的一些规矩，讲得很清楚很简单的规矩，然后包括你这个规矩不做的话后果是什么都要讲清楚。我们一般管教孩子失败的地方，从来不用大脑想，等到孩子起哄了你不行了，对不对？他一起哄你就生气，然后你一气起来然后就先打，哦，不打，好好好，我们学会不打，但是就臭骂一顿，讲得好严厉，早知道你会这样我就不应该生你，你知道吗？这种讲生了你啊给我好大的麻烦。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小看他，只有一两岁他都听进去，在他的脑子里落音。我最担心的就是父母口不择言，那种内伤啊你看不到。我宁可你要记住，你是可以处罚打你的孩子的，因为圣经讲啊，你可以用杖管教你的孩子。我们来待会儿我再讲那些啊，所以请小心，小心你说的话。你没有正面的话可说，你就不要说吧，你可以憋着说，哎呦我实在不行了，跑去跟上帝谈一谈，等到你跟上帝谈完出来的时候，那件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了。你要一致，你不能今天可以用一手拿杯子，明天死也要他用两手，不用两手就打，不可以。你到底你的规矩是什么？我们家学习拿杯子一定是两手一起拿起来，就一而再再而三的练哈。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定家规了，我们定家规啊，这些好一大堆的在那里。我主要讲第六条、第五条，你定的那个规矩不管用了，你就要立刻停，你立刻停止。然后呢，你不同的孩子，很感谢神，你们教会有很多这种很多孩子的家庭，不同的孩子，你可能要采取不太一样的方式来管教。好，这理论上讲起来简单，我要快快的给你们一些例子哈。然后呢，合适的条例一定是有理可循的，一定是有道理的，不是你就心血来潮就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让孩子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尤其是五岁以上的孩子，他必须知道你为什么定这条家规。像我跟伯谦讲，伯谦，你在沙发椅上跳的时候，师母奶奶会很紧张，因为万一你跳了跌倒了，我会很心痛。这个叫做定了一条规矩，有没有看啊？你在沙发椅上是他的行为，我的感受，你这样做错的后果，我会很紧张，尤其你受伤，我会很心痛。小孩子知道，然后呢，如果有必要，我曾经在他家使过这一招，他一讲、两讲、三讲不通，我说那很简单，你今天不想变脸，你就要用变，你今天不想变脸，那待会儿你吃过饭你也不能去锦囊里头拿妙计，没有奖品，这个是后果，你就没有奖品了。他说，我说你要不要那个奖？要啊，马上就改了。 所以你的后果一定是中了他的要害哈，我就这么直说。对你的孩子是不是不痛不痒的，他可有可无的，你说你的那我那无所谓。一定要有知道你的孩子是要怎么，所以合适的后果，有一条规矩一定有一条后果。啊，你所以你不要就是啊，你不可以这样子。那个老师啊最喜欢问的。小朋友们，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保罗的故事好不好？不好，那你要怎么办？我们来唱一首歌好不好？不要。Oops。不要问啦，你有权威，现在我们要做的要唱歌。就是这样子而已，还要征求他的同意吗？所以你定规则啊，要跟着年龄不同。到了你们那个大孩子的青少年的阶段，你定你的，我才不理你的。那你怎么办？因为你必须跟他商量，你必须平常跟你的儿女就有很好的关系。然后呢，要先商量。啊，有一个孩子，主日学的孩子，每一周来，是个青少年，女孩子，这周来，头发是红的，下一周进来是蓝的。我就看，我说：“哎呦，你有红色的时候，然后你配上那个口红，很合适。”你可以想象他大概几岁？其实呢，差不多只有15岁左右。他们那口红也涂的乱涂的，涂不好，也不会照着嘴唇的。他就是在学嘛。他今天那头发染红的，涂个红的口红。那下周来呢是蓝色的头发，我就要看看你是涂什么口红。嘿，竟然有那个蓝色的口红哦！我怎么想也没想到。我说哦，你还两个颜色相配的。下一周来换另外一个颜色，连换了四周，第五周来，哎，怎么又回到黑的去了？原来，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的爸爸从小一直没有给他足够的关注。他要他爸爸，你知道，15岁的女孩子希望男孩子注意到他，从自己的爸爸先开始。他要他爸爸注意看这个，注意到他。第四周，我跟他的家人联系了，我说我注意到啊，我现在观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也不要骂他，就注意，你就注意他。第四周，爸爸跟女孩子讲说：“哎，我注意到你红头发的时候有一番风味，蓝头发的时候其实脸色没有红头发的时候好看，你绿头发的时候就青得很哦，就有点像生病的样子，我看了我都心疼。你的黄头发的时候就……”我们黄脸好像黄头不是金啊，你那个也不是人家金头发嘛，对不对啊？我们好像啊，不过我注意到说，不论你弄哪一种头发，我都觉得你很会打扮。他呢，爱香满满的，不必再我们说作怪吧。所以第五个星期来，就是回到原来的黑头发，然后告诉我说，我爸跟我说，哈哈，这个就是理由。你们不要小看说，哎呀，以为说那个孩子到那么大了还要怎么样哦？那个青少年的时候，真是有戏唱哦，真是需要我们特别的关注，但是不要你的权威性，但是他需要你帮助，他需要知道你在照顾他，你关注他，你了解他的需要。你要给你的孩子。基本的，给你的孩子，这些都是圣经的话，给他归属感，有那个贵重的价值啊，建立信心，无条件的爱啊，赐安全感，给予重任，他们需要学到说他可以做，你相信他，他可以做得好。好，我们最怕的就是讲说，哎呀，我不晓得要教我的孩子什么，我要他乖，我要他什么。其实呢，你要教的，在你的日常生活教导中，就是 ABC 啦。A 是他的态度 ,attitude。然后你要注重 behavior, 他的行为，你要改他的行为。态度、行为都是学来的。然后呢，甚至他的 character,P 品格，不是他的个性，是一个人的品格，诚实吗？忠心吗？这些都是学来。你如果记得 ABC 啊，然后就够你教一辈子了。你要注重的是这一些。我个人觉得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学会有感恩的心，一个会感恩的心的人就不会满口抱怨。所以从小就教你的孩子要跟人家讲谢谢，跟妈妈讲谢谢，爸爸给你做什么讲谢谢， OK， 很具体的，有感恩的心，顺服的灵。他不听你的话，我都最常听那种吴师母，我这个孩子就是不听我的话，我没办法了。我说你都没办法，你来跟我讲说什么？啊，人家听说你要一个怎么样的孩子，你都可以把他变好。我说没有，我要先变你耶。你要变好了，你的孩子就自然的好。要从我们自己改变起，啊，因为你呢，我在这里教了半天，要孩子顺服你，他回家辛辛苦苦的想要表达他刚学的，你一口下来就是你再服德性，哇，他再也不跟你讲了。所以要从我们自己做起。啊，然后呢，我希望孩子们学到的是等候的毅力，因为根据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一个小孩从小训练不是要马上他要什么，哦，你就什么都马上给他，除非他是在水深火热有生命危险的，他哼啊哼啊，你不要去理他，他可以等，你不必马上什么东西他要你就马上给他。我们现在呢，啊，伯谦抽到一个签，说他做了某件事，因此呢，奖励他的方法是可以到他家对面的公园去玩30分钟。我说你要去玩30分钟，你要有大人陪你去。师母奶奶已经不在了，我不能陪你去30分钟。第一个，谁陪你去？你要问好。第二个，那30分钟是什么时候？你不能半夜起来说你要去公园。然后第三，就是时间要对。第四，你要找他去的人是爸爸妈妈，他们有空陪你去吗？不是你要我们就让你要。像这种都是教来，一而再再而三的，每次都讲他就知道了。他像他今天跟我讲说，今天早上跟我讲说，他多么向往天堂。你信不信？5岁半的孩子多么向往去天堂。所以呢，他说啊，因为他五岁才5点40分就跑到我房间，然后从窗子这样看下去，他说哦，车上路上有车了。说师母奶奶，我可以这样去天堂的，我等不及去，我就到楼下我去撞车，我死了就到天堂。这些都死了到天堂是对的哈。我说可是你去撞车哦，我会很伤心耶，我会舍不得 你自己就这样子就撞死掉。你迟早上帝有他的时间，我们吃早饭有吃早饭的时间，吃中饭有吃中饭的时间，你要死有上帝的时间，不是你自己决定的。我说哦，是这样子，可是天堂很好。我说一点都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有黄金的马路，有珍珠的门等等的，天堂很好，不流泪不痛苦，但是你不能自己选择你要什么时候去。哦，是这样，那好，那你会先去耶，你要等我等很久哦。啊，人家有年龄的观念。我说不用急啊，到天堂一眨眼就是过去了。我说什么叫一眨眼就过去？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啊。所以我的意思是，是的，你要教小孩要花很多时间，然后要先听，你不要一下就你傻，你怎么要去撞车呢？你这是什么？你的制造是怎么？不是，你听他为什么那样做，然后让他有机会表达。你说他才5岁多。就可以这样讲，更何况15岁、16岁、17岁，你更是要先听。福杯满溢，这是我最后一个，就是爱能遮盖一切的过错，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把握你孩子还在家的时候，到18岁、19岁，人家上大学了，还不一定要回家嘞。啊，你打电话去，他不一定马上要听。 你送个短信他也不一定要看，这叫成人了。然后呢啊，恒切的为孩子祷告，恒切的为孩子祷告。我有一个例子啊，我带着道具来，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哈。啊，我这个 PPT 就到这里哈。我们讲说孩子要打，对不对？那还是他告诉我的，伯谦说的，说他妈妈打过他，因为他不听话。啊，我说那妈妈怎么打？妈妈打我的手心。啊，打几次他都告诉我，哦，他家的秘密我都知道了。我说哎呦，他说我打给你看是要这样打，结果他两手呢啪啦就打，他说好痛哦，你看我这个手红红的。我说不是，你给我看另外一只手，你打人的手也红红的吗？我说我才不要打你，然后我自己打的手红红的，这样不行啊。而且我说伯谦，妈妈的双手是用来抱你，用来安慰你，不是要打你。可是我不乖的时候他要打，他其中有一个签写的是打人。我说什么意思打人？就是我不乖的时候妈妈可以打我。我说那我们要谈一谈啦，我们要谈一谈。我也跟慧心他们这一对夫妇讲好了，我说我跟伯谦讲，第一个我不赞成用手打，因为你妈妈的手是一双爱的手。第二个，我是赞成打，打到几岁？打到八岁、九岁，大概到那个时候，你一致的，从小教导一致的，大概到那个时候就不必打。第三个，打是你的最后一招，你实在没有办法了，你已经试了好几招，这个孩子在几分钟里头他花招百出，你已经打赢不过他了，他绝对不顺服了，你非把这个功课教好不可的时候，你要告诉孩子，那我要打你咯。我为什么要告诉他？因为我仍然要给他一个机会改变，我要处罚你，我要打你了，你知道我要怎么打你？我们都谈过了，我要打你的屁股，我要打你的屁股三下。我要在什么地方打你？我要在厕所里保持你的尊严。打完以后我会告诉这个孩子，我心痛，我舍不得要这样子的打你，因为我知道你可以学会讲话。所以我说，那他说那要用什么打？我妈妈拿那个舀饭的那个饭匙啊拿来打我。我说我也不要那个舀饭的饭匙是吃饭用的。那我说我要用一把尺。他说我有一把塑胶的尺我说不要，我不要用塑胶的尺，我要用一把木头的尺。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去问妈妈。妈妈有没有一把木头的尺？一问说没有，结果我说我需要一个木头的东西，他从抽屉里找出这个，他有两只，这只棍子比较大，另外一只棍子比较小。我们的伯谦说：“哦，对，这个可以打。”还自己讲，哈。然后，但是我们两个沟通了啊，他跟我协议的是什么？不打三下，因为那个好痛哦。我说是啊，然后呢，不脱裤子的打。他问我要不要脱裤子，我说不可以，你不用脱裤子哈。然后他到厨房去啊，就我们有两把拿出来，他选择一把，他的选择是这个大的。所以我跟你们讲，你们的孩子是多么的希望要做好，只是他需要你帮助他。什么叫做得好？这是最后一招。好，我会举个例子给你看，但是我们还没有用过，说不定慧心一辈子也不用这个，极有可能他根本不需要用，因为他孩子很知道这一招出来不是小事。也有可能呢，打了再打，再打，打到他最后啊，知道说妈不会改，我要改吧，妈妈不会改，我要改，那就好了。好了，我们讲好了，打屁股，在厕所打。打两次我们折中，他说一次，我说三次，所以我们说那我们就讨论一下，那就两次，很公平。他说是。 到厨房找到这一把。我就说，他自己拿起来就说，那就这样打。你说这用这个橡皮的这打什么？我说不是，伯谦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要让你知道，我如果要打的话是拿这一头，然后我是这样打，你听哦，我是会这样打的哦。一声就够了，这么一大声，他就说好可怕。我说是的，我什么时候会杀出这一招？假如我们的伯谦果然有这么一天，果然到八岁了也会耍出一招让妈妈没有办法解决的，那我们就去那个锦娘妙计去抽出来。如果是这个的话，他知道，父母也知道，是因为呢，比如说他说，伯谦啊，请你把我们要吃饭了，请你过来。他在那儿玩了玩，我要你现在立刻过来。我不要，不但不过来，还这样叛逆。我不要，你很啰嗦，妈妈，你是一个 mean mother， 你很凶，然后还跟你顶嘴。我会跟他讲，你这样讲没有礼貌，你再不过来，安静的过来，那我要打你了。我会再讲这一句，我不会就跑去了，就抓出来就打。我再给他一个机会，这不就是我们上帝的做法吗？我们上帝给我们人多少次的机会要悔改，你不悔改啊，终于你会怎么样？那就真的怎么样。所以我会到最后一招，我说你再不过来，你还顶嘴，还耍赖，好，你这些行为都不对，好吧，你跟我到浴室去，门一关，也不用大声关门，轻轻的关门，你坐下来，叫他趴在你的膝盖上，然后告诉他说，我要打你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对，你要讲清楚，我打你是因为你做了哪些行为不对，所以就啪啦啪啦两次。他当然哭了，你把卫生纸拿给他吗？眼泪擦擦，告诉他，你是我心爱的孩子，我打你我很难过，因为我知道你可以学，可是你选择要被打呀，我不是让你选吗？你选择被打，所以我今天打你，我希望你以后再也不会那样子，因为你是我的宝贝孩子，你要再一次回过来给孩子那种被接纳被爱的感觉。然后呢就说，妈妈仍然爱你，我不喜欢你刚刚的那个行为，所以请你把行为跟孩子分得清楚，你要他改的是这个行为，这个行为其实是因为从心里不顺服，要改变人心的是神的工作，所以你要努力的为了你的孩子祷告。有些人不主张说用打的，有些人主张什么事都打。我个人的哲学是，我不赞成什么都打，动不动就打，然后就一下打手心，一下打屁股，一下打这里上。最怕的是你这么一个巴掌过去，因为你在生气。你生气的时候，你绝对不要开口，也不要打，你去躲起来吧。你到上帝面前，你去哭吧。我有一次被我的两个孩子吵得一塌糊涂，那时候大概已经两个都上学了，七岁八岁左右，我两个孩子差21个月。我们所有事情都在我们家的厨房做，书桌啦什么都在厨房。结果那两个那一天不晓得怎么回事，然后吵来吵去，然后就把他们的书就这样丢来丢去，弄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吸一口气，我说行，你们两个很喜欢这样玩，我受不了了，你们在这儿玩，我到我的卧室去。我就掉头，记住，再生气也不要提高声音了， 提高声音是因为你家有紧急的事，失火了，你需要你的孩子马上注意，马上跟着你逃。你平常讲话不用大声，不要大声。我跟孩子讲，你们要继续，好吧，你们就在这里，然后我去我的卧室。我掉头正要走，我的老二是个男孩，姐姐妈妈说要去卧室，哦，可见他听到了。姐姐说，妈妈你不能去卧室。我不回，因为我说我要去了嘛。他看我没回，他说，厨房是你的地方啊，厨房是你的地方，你不能到卧室去。然后跟弟弟讲，我们还是去我们自己的房间吧。就两个孩子个人去他个人的房间，就不吵了。过一阵子呢，两个人下来又继续好好的玩。所以呢，你管教不是一定要看他这样你要大骂，你可以杀出一招他没想到，但是你需要心平气和。所以你就说，那我自己到卧室去吧。愿神帮助你们，如果你的孩子是青少年，请你要不断的听。如果你的孩子是你是老师级的，请你不断的解释说清楚，然后一致的执行。如果你的孩子是最小的年龄的，请你要有家规，晚上七点钟睡觉，你就不管如何七点钟就把它放下去，然后养成习惯，他就知道我们家是有规有矩的一个家庭。管小孩子最大的秘诀是你不生气啊，对啊，但是也是最重要，你不生气，你想不出应对的方法，你可以说，我现在我要生气了，孩子，我不要生气，我现在想不出怎么样，可是我不喜欢你们这个做的，你暂时避开。你的两个小孩子大打出手，打成一团，你不能暂时避开啊，人家待会儿打死掉。所以你要去，你大的你抱不动嘛，你就把小的一抱，然后说你先跟我到这边，然后哥哥你或者弟弟你就留着，或者姐姐你就留在那边，我们在这边先暂时分离，然后等他们情绪平静下来一点的时候，你闹情绪的时候，你不能跟他解释任何事情。闹情绪你不要跟他解释，等他平静下来你可以解释，然后说这个为什么你不喜欢。好啊，我们好像这样子就很有效哦，每次都是这样子，好，妈妈就要把他带出去。 OK， 我让你们请你们问问题，有什么问题我没有给你足够的例子，或者你想知道怎么处理的啊，我昨天很有福分的有两个姐妹啊，我昨天没有特别的啊那种大的服事啊，慧心就帮我安排了有两个姐妹来问了很多问题啊，个人的有什么问题我欢迎。哦，不对，我不能乱讲，我今天晚上要到这个姐妹家的小组，七点半到九点半师母小组，我明天早上有一场讲啊夫妻的关系怎么成长怎么改进啊。从我个人的人生经验，我做一些见证跟你们分享，啊，然后我就回家了，我就先回台北，然后4月3号我会回芝加哥，所以愿神祝福你们。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很快回答的。嘿，我们还有7分钟就要吃饭嘞，有没有任何的问题？